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再次提醒一下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请不要打开你的麦克风，这样会干扰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敬拜哈。请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打开了麦克风，请及时关闭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最后的两个比喻哈，最后的两个比喻哈，撒网和文士的比喻，撒网和文士的比喻哈。那你会发觉一件事哈，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文学影视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是讲到一些末世的灾难，是不是？其实在100年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因着科技的极度的发展哈，当时的社会是深受乌托邦的这种思想的影响，觉得人类的前景是什么？一片光明哈。人类将来的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发展哈，人的寿命啊，各种医疗条件啊等等哈，都会越来越昌盛哈。但是经过20世纪初的两次的世界大战，人类的社会是这个世界就发觉说，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人就自己给把自己给作死了哈。所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你就会发觉在影视作品方面就会特别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很多的末世灾难片开始出现哈，很多的末世灾难片开始出现。你会发觉今天的这个电影里面有好多都是讲到什么，有一个什么大灾难，不管是天气的也好，是一个外星人也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好，有一个大灾难，然后人类要面临这个灭世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有一个电影，就讲到说，一个网剧哈，就讲到说，太阳突然爆发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什么辐射哈，然后呢，你只要在这个太阳光的辐射之下呢，人就都会死掉哈。所以呢，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他是在晚上知道这个消息，他就到机场劫持了一架飞机哈，劫持了一架飞机呢，他要这个飞机往没有光的地方飞哈。没有光的地方飞哈，那个网剧的名字叫 Into the Night， 进入黑夜哈，进入黑夜。那个飞机一定要赶着那个太阳的这个步伐，不能让太阳照到它，然后他们就不停的飞，然后绕地球转哈。今天当我们，当然这是一个很文学的戏剧的一个场景哈，今天当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末了，这个末了神要有一个最终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那个网剧里面的那个人，他一方面他觉得他告诉别人不一定会信哈。今天你去向不信神的人传福音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末了，神要审判世界，可能这个人看看你，或者说神经病，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是一个，对于他现在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在那个剧中也是这样，大家都开始都不相信他哈，开始都不相信他哈。所以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哈。耶稣在这里用两个比喻来给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仍然是在讲到前面和稗子比喻是类似的哈，另外一个比喻很多时候我们很不明白这个文士的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哈，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比喻你千万不要把比喻脱离开整个的文本的圣经的这个段落来看哈。如果你仔细去读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内容，你就知道这个文士的比喻它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哈。好，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马太福音的13章47-52节哈。本来我分段是分到53节，但是其实53节只有前半节是和上一个段落有关，就讲到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哈，后半节的话就是下面一个段落了哈，我们就放到下面一个段落一起来看。13章47-5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你所赐给我们的真实如此的宝贵。我们也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发生极大的转变，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地上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不认识你，他们自以为过得舒适惬意，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最终挣扎，他们常常不能定自己的脚步。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乃是要我们生命发生改变以后，能够用这改变的生命来服侍你，来服侍这地上你所拣选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更要向你发出赞美的声音，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也没有丢弃这世上那些你所拣选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也活出你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仍然有一些的回顾哈，因为这个整个的段落其实你要连起来来看哈。从34节这里，我们讲到前几次的时候讲到说，耶稣他用另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他讲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他的教导显明了旧约所隐藏的事哈。然后我们就讲了藏宝和那个寻珠的这样的两个的比喻哈。但是你特别要注意哈，其实第三、第五、第六这两个比喻之前其实是什么稗子的比喻的解释，对不对啊？那因为我们是要把它和稗子的比喻一起来讲，所以这部分的经文我们其实是在很前面就把它来分享过了。但是如果你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的话，耶稣说他要什么呀？写明旧约所隐藏的事，然后接下去就是什么？这些门徒就来问他说，哎，你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好像就是在说，哎，你请你再一次把这个隐藏的事是什么来告诉我们这些门徒，对不对？好，然后耶稣就把这个稗子的比喻的解释告诉了门徒。当他告诉完门徒以后，接下去就是两个成对出现的比喻啊，一个比喻是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哈，好像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哈。你会发觉这里其实是有联系的，对不对？耶稣说我把隐藏的事显明出来，门徒就去问他这个隐藏的事是什么。当门徒知道了这个隐藏的事是什么的时候，耶稣就教导他说什么，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怎么样都放下来跟随耶稣，因为天国是那个有高超价值，甚至说有唯一有价值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哈。好，那这两个比喻讲完以后，后面的两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我们开始讲比喻的一开始的部分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哈，这个撒网的比喻其实是和稗子的比喻是什么？是成对出现的哈，也就是第二个比喻和第七个比喻，这里一共有八个比喻哈，三次是一对，五六是一对，好，二和七怎么样也是一对哈，二和七也是一对哈。但是你会发觉这个二和七是一对，它的侧重点会有一些不一样，等会我们来讲哈，等会我们来讲。然后一和八其实也是一对哈，一和八其实也是一对，但是这一对和其他几对有点不太一样哈，等会我们再来看哈，等会我们再来看哈。好，当前两个第五第六个比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要舍弃一切的来追寻，来寻求这个天国的时候，那接下去 实际上这些门徒他已经从世界的角度来讲哈，他已经丢弃一切，比如说彼得他已经抛开他的这个职业，他的渔网，他的船，怎么样来跟随耶稣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当舍去一切来跟随耶稣以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这个是耶稣接下来两个比喻很重要的地方哈，很重要的地方哈。所以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撒网的比喻哈。这个比喻我们刚才说和稗子的比喻是怎么样，是两个平行的或者说成对出现的比喻哈，成对出现的比喻哈。这里好像和前面很相似，好，前面是有稗子和麦子啊，在这个田里，在这个世界里面，而在这里是什么？有好的鱼，有不好的鱼，是不是？哦，有好的水族，有不好的水族。好，我们把稗子的比喻再来回顾一下哈。稗子的比喻讲到什么？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这是在讲到天国已经什么？已经降临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同时仇敌做一件事，就是把稗子撒在这个麦子里面，啊，于是这个田里面既有稗子又有麦子，一同怎么样开始长起来哈？所以你会发觉哈，麦子和稗子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什么？并存的，对不对？在这个世界里面并存，而且它有一段漫长的同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哦，同处的时间段哈。所以你看，其实从主耶稣基督来一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过去了2000年的时间啊，2000年的时间哈，还会有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哈，也没有人知道哈，只有神知道哈。所以前面一个比喻在讲说有稗子和麦子在这个世界里面哦，然后这个稗子和麦子哦，当仆人问他说，哎，要不要把这个稗子从麦子中间把它薅出来呢？啊，这个主人说什么？不要啊，不要，因为害怕，恐怕这个把这个稗子薅出来的时候呢，把这个麦子也损伤了，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稗子和麦子并存这样的一个局面，会有一个漫长的时期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这里你会发觉仇敌也在那里怎么样工作，是不是？啊，因为这个稗子就是什么仇敌撒在这个地里面的哈。好，所以当天国已经降临的时候，耶稣在前面一个比喻，因为前面一个比喻是对众人说的，这个众人包括门徒，也包括那些跟着他的人，可能甚至包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耶稣特别强调说天国已经降临了，但是门徒可能或者周围的人会有一个疑问，说天国已经降临了，为什么还有好像很多不法的事呢？是不是？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说，天国已经降临了，但是麦子和稗子仍然同在，因为仇敌仍然在那里工作。好，好，那接下去的两个比喻就讲到说，哦，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个天国的这种增长是什么？不可阻挡的，哦，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然后这个稗子的比喻的第二个部分就讲到说什么，天国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的要完全的降临，是不是？要完全的降临。好，那撒网的比喻就很简单哈，撒网的比喻很简单，其实只有两节经文，就是47和48节哈。47节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这是撒网的比喻，然后后面的两节是什么？撒网比喻的解释，对不对？啊，你会发觉这个也和前面稗子的比喻很像，稗子的比喻有什么？有比喻本身，也有解释哈。这里撒网的比喻也是一样，两节的经文是在讲到这个比喻的本身，两节的经文是在讲到这个比喻的解释哈。好，你会发觉这个撒网的比喻，它聚焦的，它没有特别讲说这个好的鱼和坏的鱼在海里面有没有一起游玩啊，或者说它们之间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矛盾啊，都没有讲这些事，对不对？它单单讲到是什么，这个渔网把鱼网满了以后，也就是说这个末世的时间到了以后，这个最后的审判时的情形是怎样的。这里你可能中文看的不是太清楚哈，他所说的这个把网撒在海里哈，这个网哈不是我们今天 你喜欢钓鱼哈，你到河边然后啪撒一个网下去的那种网，那个网是一种那种很大的网哈，通常是两艘船，那个网的两边都在两艘船上，然后这个船就往前开，它一路开它就兜了很多很多的鱼，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网，在两艘船之间这样张开的这样的一种网。这样的一种网，所以这里你会发觉整个撒网的比喻把前面败子比喻的前面的部分都什么省略了哈，他只是在讲到说最后审判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要特别聚焦于这个他所描绘的这个情形哈，他所描绘的这个情形哈，这个比喻怎么说，他说天国好像这个网撒在海里面啊，网撒在海里面，然后网撒在海里面当然去捞鱼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网是在两艘船之间就这样捞的是，所以捞起来的你也不知道捞起来是啥什么样的鱼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这个网拉上来的哈，有一些是合用的鱼，或者说这个撒网的人他觉得好用的他就什么收在器具里，还有一些是什么不好用的鱼哈，所以这里的鱼包括一些好的鱼哈，这个好的是打引号的哈，和不好的鱼哈，这个不是简单的用一个好像道德上的评判来讲，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哈，好，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说我是什么好人，所以你应该把我放在那个器具里面哈，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这样说哈。甚至你会很有趣哈，你去看旧约的圣经哈，亚伦这个人哈，大祭司对不对？但是亚伦这个人其实干了挺多，我们自认为也不一定会去干的事儿，是不是？比如说造一个金牛犊让人家去拜啊，比如说和他的姐姐一起来诋毁这个摩西，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站在神面前自认自己能是一个好的鱼，是不是？所以这个好的鱼显然不是因为这个鱼本身有多好哈，这个好的鱼一定是因为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成为那个好的鱼哈。好，这个是稍微岔开来一点点哈，岔开来一点点哈。然后呢，这个渔网里面有好的鱼，有坏的鱼，好，有不好的鱼哈。在最后呢，要有一次的大清理，当这个网满了的时候哈。当然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联想到说因为人数满了或者是怎么样好，圣经里面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讲好包括圣经里面很常常说时候到了，这个意思不是好像一个闹钟到定时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是在讲到说耶稣基督怎么来了，时候就怎么样到了好。好，所以这里的网满了，就是你从后面的解释当中，你就会看到说是一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哈。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是什么？要区分这些好鱼和坏鱼。前面这些鱼都在这个网里面兜着，是不是？你也不知道哪些是好的，是坏的。但是呢，在最后的时候呢，当这个网满了要拉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好鱼和坏鱼就被区分出来，而且他们要被不同的。对待和处理哈，不同的对待和处理哈，所以这里其实你看后面的解释啊，解释是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哈。所以这里是在描绘，刚才我们特别讲到的，这里是在描绘什么？一个最后的审判的场景。对不对？一个最后的审判的场景哈，这里世界有一个末了哈，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在讲败子的比喻的时候，特别讲到哈，在这里天国不等于教会哈，天国不等于教会哈，所以败子的比喻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有一群是真信徒，有一群是假信徒，所以大家眼睛要擦亮，看看哪些是真信徒，哪些是假信徒，不是这样哈。所以这里的这个撒网的比喻也是一样哈，这个天国的范围会更广一些哈，更广一些哈。好，这个世界的末了，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彻底的去清理，要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要把恶人怎么样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比喻是对谁讲的？ 是对门徒讲的，是不是？从36节开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这里开始，后面的比喻都是什么？对门徒讲的，是不是？所以这一群门徒哈，我们假设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哈，当然里面还有卖主耶稣基督犹大。我们假设这群人是主耶稣基督想要栽培，他们是真正真心实意跟随耶稣，是神所拣选的这一群人哈。好，今天这一群人，主耶稣基督再次跟他们强调这个末后审判时的这个场景，主耶稣基督到底想要告诉他们什么？今天你如果有很多人，有些是信神的，有些是不信神的，你在这里哦，主耶稣在这里说，哦，这里有哦，这个世界将来有一个结束的时候，神要有审判，是不是？那耶稣我们前面讲到的，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耶稣他想要他们怎么样，要快快的悔改，否则你就落到这个可怕的审判里面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显然这里我们假设这里的这个门徒大部分都是什么，归在那个好鱼里面的那一群哈，他们不要面临最后的这个火炉，他们要被捡在那个器具里面，捡好的收在那个器具里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最后的审判？或者说，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知道末后有一个末世的审判，神要审判那些不义的人的时候，而我们不是在那个不义的人中间，我们是那群被神所拣选，在基督里被神所拣选的人。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我们是庆幸说，太好了，我不落在那个被审判的那群人中间吗？还是你会发觉，你去看那些末世的灾难片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当中会有不同的人性的人物的表现，对不对？有些人就是怎么样，我只要得到那个能够救我的船票或者是一个什么救命稻草就可以了，是不是？而有些人试图怎么样去救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免于这个末日的灾难。那主耶稣基督对我们，对这些门徒，他想要他们去做的是怎样的呢？这个就我们就要来看后面一个很重要的文士的比喻哈，文士的比喻哈。我们仍然看到文士的比喻也是对门徒说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比喻之前，有这个比喻只有一节经文哈，很短哈。但是在这个比喻之前有一段话哈，就是51节哈，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然后耶稣就说了这个文士的比喻哈，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哈。门徒已经听过前面的比喻以及比喻的解释了，对不对？按照刚才的这个脉络哈，耶稣才是那个能够真正去显明旧约的应许和预言的那一位，而这些门徒就是跟随他，他们就明白了这些的，我们姑且认为他们明白了这些的比喻的解释和耶稣所要教导的内容哈。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应该像这个什么，要努力的去寻求这个天国，甚至可以舍弃自己一切所有的。然后呢，你们又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末了，你们不在那个这个地狱的火里面，但是有一群人是在那个地狱的火里面。然后耶稣讲完这一切说，你们明白了吗？弟兄姐妹，你们明白了吗？没明白。明白了啊。好，这个就是一个背景，和门徒已经听过前面的比喻和解释，然后耶稣与门徒的对话就开始了。耶稣询问门徒说，你们明白了吗？然后门徒回答说什么？明白了。好，那我们这里稍微岔开去一点，门徒到底明白不明白？有的人说门徒明白了，因为他们回答他们明白了，是不是？那显然他们是明白了，否则他们会继续问耶稣说，哎，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好，也有些人说门徒没有明白。门徒到底明白了吗？你会发觉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哈，也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瞎子领瞎子的比喻哈。 然后第十五节，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显然，这些门徒其实怎么样，还是有点糊里糊涂的哈。虽然他们口里面说明白了，或者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明白了，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这些门徒真的是不明白吗？或者说神在他们或者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身上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看上去也是这些门徒不太明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他们在那里争这个在神国里的这个地位的时候的有一段经文，二十章的二十，我们21节开始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因为这个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是向耶稣来求，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显然耶稣知道他们求的这个目的和他们对这个基督的国的认识是什么，很有限的，甚至是有错误的地方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们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要来成就这个国是用怎样的方式，是不是？然后他们怎么回答的？他们说：“我们能。”你觉得这些门徒其实蛮可爱的哈。我不知道他们在讲我们能的时候是心里面是在想着说我坐在右边还是坐在左边呢，还是真的觉得说我就是能，就好像那个主耶稣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一样哈。因为彼得说什么？我就是死也要怎么样跟着你。你说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假的吗？不是，他很真的是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但是从他人所来的这种热忱没有办法真实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然后你再看耶稣的回答，第二十三节很奇妙，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哦，一方面这些门徒好像明白了耶稣讲的这个事，其实他们怎么样不怎么明白哈。但是耶稣仍然说什么？我所喝的杯怎么样你们必要喝。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哈。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哈。以前有一个弟兄我们很早之前哈，我们一起小组的哈，有个弟兄就有一次说我们每次读经哈，其实很多都不太明白，不太懂哈，为什么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来读经呢？然后我就跟他说哈，确实当我们读的时候，很多的经文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或者说我们明白了一些，有很多不明白哈。但是你会很奇妙的发现哈，到了一定的时候哈，你如果没有读过这些经文哈，你就不知道这些经文它字句上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当你读过以后，我就跟他设一个比喻哈，就好像你揣了一个宝石哈，你不是文物专家，你也不是宝石鉴定专家，对不对？但是当你把这个宝石揣在兜里的时候，有一天你碰到了一个文物专家，或者突然有一个什么介绍会介绍到，哎，这个就是一个宝石，你拿出来一看，原来就是我手上这块宝石。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读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哈，就像这里的门徒一样哈。但是神的意思，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意思是什么？是超过我们明白不明白的，或者说他拣选了我们。在这里，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们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我能喝”是什么意思，但是神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会喝这个杯的，是不是？”你就会发觉到《使徒行传》里面哈，当圣灵降临，他们就开始渐渐因着圣灵的引导，他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内容，所成就的救恩是什么，以至于他们也走上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哈。十字架的道路哈，所以在这里门徒的回答，不管回答虽然是明白了哈，但是其实他们是介于明白和不明白之间哈。但是这里重点不在这里哈，重点不在门徒是否已经明白了，重点在于说 耶稣所要讲出后面的这个比喻，也就是说当门徒说要你们，我们已经明白以后，耶稣对他们有什么一个要求，或者说对他们前面怎么样去跟随主耶稣有一个要求。这就是一个文士的比喻的一个背景，文士的比喻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看这个文士的比喻，文士的比喻。在这里这个比喻很简单，我来读一下，再 读一遍。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新旧的东西来。好，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文士和天国的门徒这两个的概念，两个的概念。我们知道文士是什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什么教导圣经的这些老师，他们是专门钻研这个旧约的圣经，然后来教导这些圣经的老师。那天国的门徒呢，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群跟随主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这一群人，是不是？好，这个是文士和天国的门徒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意思定义是怎样的。定义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耶稣就用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这样的一个事做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你如果看其他的新译本或者什么，他是讲到这个不仅仅是东西，从库里面拿出来都是什么一些宝贝，一些宝贝 treasure， 一些宝贝。所以在这里这个库房代表的是人心和价值观，人心和价值观。因为文士他是做什么，做教导的，对不对？文士是做教导的，所以他拿出来的肯定是他平时去教导的这些内容，去教导的内容。然后他拿出了新旧的东西，新旧的东西。新的东西是什么？耶稣的教导，有关天国的福音。旧的东西呢，可能是他原来的这些教导，就是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好，我们看了这样的一些的这个解释，我们再来看这个文士比喻到底是在讲什么。好，文士比喻到底是在讲什么。好，一开始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是不是？你要这里要特别注意，这里不是文士得到了天国的教导，不是好像文士在那里搜集各种圣经的教导的这个解释，终于收到了最后一块碎片，把他的这个著作完整了，不是这样。这里讲到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是在讲到说文士他效忠的对象今天变成了谁，变成了主耶稣基督，变成了主耶稣基督。可能他当然他原来他对旧约圣经的这个理解，对旧约圣经的这种专注或者是钻研本身也不是错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里当耶稣来了以后，他整个的教导或者说他整个的生命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什么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的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我们要更聚焦在他开始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内容上，而不是说他的教导又多了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有关主耶稣基督他对天国的教导。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好，当他开始跟随耶稣以后，文士的教导就发生了变化。你要特别注意，耶稣为什么要用文士这一类的人做比喻呢？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跟随我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呢？因为文士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的一个责任，就是什么，教导圣经，让人能够明白圣经在讲什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个职责，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文士，当他开始跟随耶稣，他效忠说我只效忠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一定他的教导的内容会发生什么变化，教导的内容会发生变化。好，所以他的教导内容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他会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这个新的东西，作为他整个教导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那这里的一个比喻他就讲到说什么，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新旧的东西来，你会发觉这个新的东西是放在旧的东西什么前面的，对不对？这个新的东西是放在旧的东西前面的，但是耶稣没有说他只拿出新的东西来，把那些旧的什么就是破烂我就扔了，是不是？耶稣没有这样讲，他是把这些新的和旧的东西都拿出来，所以在这里显然这些旧的东西它仍然是什么有意义的，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旧的东西的意义不在于把新的东西加在这个旧的上面。你还记得前面耶稣的第九章的教导是怎么说的吗？第九章的教导第十六第十七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所以这个新的不是好像一个补丁一样，或者是一个额外加在旧的东西上面的一个东西哈。你会发现有新的东西，有旧的东西，对不对？而不是把这个新的加在旧的上面，因为耶稣在前面已经教导说，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旧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承受这个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耶稣说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文士也是一样。对于这些犹太人，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些和法利赛人在一起的这些文士，我们不要觉得文士就是前面那些抵挡耶稣的这些人，这些人当然是文士其中的一部分，文士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凡是教导圣经的都可以称为文士。在这里也是这样，这些犹太教里面的随从法利赛人的这些文士，他们永远不可能有新的东西在他们的库房里面，如果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这个弥赛亚国度的王，但是这里的这个文士呢，他有新的东西，因为他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他也有旧的这些东西，也有旧的这些东西，而旧的这些东西他们仍有意义，是因为旧约圣经的应许今天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当你去用这样的一种主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他所给我们看到的天国的真实的样式的时候，这些旧的它就变成什么新的，是不是？这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把这些旧的东西什么样一脚踢开，不是说这些旧的东西就没有用了。主耶稣基督要来就和前面第十三章的第三十四到第三十五节所说的，他要让这个旧的东西里面所应许所发生的东西，所应许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和他的国度今天给人一个新的看见，这个新的看见就是这一切都是什么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在那个应该是哪个福音啊？在路加福音最后的一段里面讲到那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主耶稣基督开始跟他们讲说，旧约的这些就是指向那位被杀的基督的时候，他们的什么呀心里就开始火热，他们后来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怎么一回事了。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在讲到说，一个文士他原来受教是为了要解释旧约的经文，去教导旧约的经文，对不对？但是今天他因为跟随了主耶稣基督，跟随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对旧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意义，或者说有了一个新的看见。我常常会跟弟兄姐妹说，以前我们家有一本现在叫圣经，以前老的叫新旧约全书，是这样的封面上叫新旧约全书，而这个新和旧是上下结构的，不是左右结构的。 也就是这个新旧这两个约其实是什么？是一个约啊，是一个约啊。在这里也是这样哈，这个新的东西不是替代了旧的东西，而是给这个旧的东西附上了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意义是由谁来定义的？是由主耶稣基督来定义，因为这个旧的东西其实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好，讲到这里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耶稣用这个比喻说凡文士受造作天国的门徒，但是实际上耶稣的门徒当中几乎十二个使徒当中几乎怎么样？没有什么，没有文士的，对不对？哦，没有文士的。好，所以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在做一个比方，他不是真的在讲好像或许是有文士跟着他，但是他在这里讲到的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反的方向来看这件事，从反的方向来看这件事，也就是这群门徒是什么？这群跟着耶稣的这些使徒他们是什么？天国的门徒，对不对？他们是天国的门徒。好，而这些天国的门徒原来可能是一些什么捕鱼的啊，是那个税吏啊，还有一些是什么恐怖分子哈。好，可能他们不像那些文士一样能够很好的去教导圣经哈。但是今天哈，你从前面来看哈，今天耶稣说我讲这些比喻就是要把旧约那些隐藏的事显明出来，而这些门徒他们就很渴望了解这些事，了解这个旧约的预言到底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真实的实现哈。甚至他愿意去舍弃一切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你从反面看，就是这群天国的门徒因为跟随了主耶稣基督，因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像什么文士一样去解释什么圣经，是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他们也可以像文士一样去解释圣经。所以归根结底这一句的这一个比喻哈，它仍然是在讲到一件事。当这些门徒他们的回应说我已经明白了主耶稣你的教导是什么，你的比喻讲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耶稣就希望这些门徒能够像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文士一样开始什么也做什么教导的工作，是不是？开始也做教导的工作。好，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想要显明的一件事是什么？门徒你们是有责任的，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责任不仅仅是跟随我，不仅仅是接受我的教导，你们的责任还包括当你们接受了我的教导以后，你们也要把我的教导去教导别人，甚至你们要使其他的人也来做我的门徒，是不是？要使其他的人也来做我的门徒。好，这个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想要显明的。很多时候看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你会发觉他讲到好像讲到一半就没有了，也有这种感受哈，讲到一半就没有了。什么叫文士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显然这个家族不是在好像在晒我有多少的财宝哈，他是既然这个比喻的主体是在讲到文士，一定是在讲文士他教导的内容，文士他教导的内容。好，所以在这里耶稣当门徒说我明白了以后，耶稣对他们有一个新的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你们既然明白了，你们就要去怎么样传讲给别人听，你们既然明白了，你们就要应该需要去传讲给别人听。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今天的信仰永远不应该是独善其身的，不应该是一个好像我自己在神面前好像我的生命长进就结束了，永远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去看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当神说我可以差遣谁之前，神是先怎么样？因为以赛亚说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受神你的差遣呢？就是神你是圣洁的，我没有办法受你的差遣。于是神就差遣那个天使拿了这个火炭沾了他的嘴，这个意思就是让他变得怎么样洁净了。然后他不是说我洁净了就好了，对不对？他要被神什么所差遣。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 儿女，或者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的门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什么？耶稣的门徒啊。虽然我们可能不像使徒那样亲身经历和耶稣在一起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什么？耶稣的门徒啊。而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还要怎么样？耶稣是干什么的？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教导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要求人怎么样悔改的，是不是？所以门徒也有这样的责任，要传讲福音和使人做门徒，使人做门徒。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整个一大段，整个一大段。当耶稣说我讲这些比喻是要将旧约当中这些隐藏的事发明出来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开始来问耶稣这个解释是什么，稗子的比喻的解释是什么，他们寻求耶稣和他的教导。当他们明白这个耶稣和他的教导以后，他们耶稣对他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要舍弃一切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上次也特别讲到了这个舍弃一切，不是说我们舍弃一切，我们舍弃的这一切能够抵得上天国，不是这样的。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短的小视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朋友圈或者什么看到。小视频讲什么呢？就讲一个小女孩，很小的小女孩，大概目测大概四五岁吧。小女孩跑进一个商店里面，然后里面有一个，好像我记得是光头的一个店主，他就跟那个店主说，我想买一块糖，我想买一块巧克力，然后这个店主就看着他，然后他就从他随身的一个小包包里面拿出来，我一开始没注意看，我以为拿出两个硬币，其实是什么？两个纽扣，很漂亮的圆的纽扣，长得像硬币一样。他拿出两个硬币放在这个老板面前，好像意思是说我拿这个两个硬币要两个纽扣，拿两个这个纽扣要买这块这么大的巧克力。这老板就直瞪瞪的看着他，这小女孩也不怵，看着他大概觉得说这个两个纽扣不够，他又拿从他的小包包里不断的拿出各样的他喜爱的小玩具或者是怎么样，最后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像独角兽一样的小玩偶，好像是他包里面最珍贵的，这个他最喜爱的一个东西，放在的这个桌上，可能他包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店主居高临下应该看得清楚，然后店主一直就看着他，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一撸，然后就把巧克力给了这个小女孩，然后最后拿出了那个小女孩最后拿出来那个他最珍爱的这个独角兽的玩偶，说这个是找给你的钱。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广告，巧克力的广告。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玩的，也挺有趣的。昨天在那里，我太太给我儿子也在看那个视频，我就突然一下子，因为在准备讲到嘛，突然一下子就想到一件事，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是不是也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这些纽扣啊小玩偶能换到那块巧克力吗？对于这个店主，这个商店来说，他没有任何的什么交换的价值，对不对？没有任何的交换的价值。这小女孩把她所有所心爱的、所珍爱的、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想要去换那个巧克力，其实她根本就换不到那块巧克力。其实她拿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对这个店主来说是什么？没有价值的。但是这个店主或者说我们的神怎么样，很多时候他就把这个巧克力给我们，他是什么？这是恩典。而且他还把那个我们自己觉得最珍爱的东西仍然好像给了我们。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在讲我们好像认为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都献给上帝了，然后好像得到了这个恩典。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们所有线上的都抵不上天国的一小块地方，或者说天国的一点一滴，但是神仍然把天国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且把我们所线上的，你很多时候很有趣，你会发觉当我们把这些什么时间金钱这个家人或者是工作什么线上的时候， 神不是真的要这些东西，对不对？神不要这些东西。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眼泪要流下来，因为神对我们怎么样？太好了，他不仅白白的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而且怎么样？还把我们认为这个心爱的东西，其实他没有拿走，他也怎么样？仍然给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不是真的让我们再把它当做一个心爱的东西哦。他给我们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怎么样，他是这样爱我们，他要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些门徒他寻求耶稣和他的教导，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舍弃一切来跟随我，舍弃一切来跟随我，而且你们应该要期盼这个天国完全的降临。这里就是这个撒网的比喻。但是当他期盼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一定看到另外一件事，如果那些不信神的人，这个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他们要面临一个很可怕的末日的审判，是不是要面临很可怕的末日的审判？所以一方面这些门徒需要，我们这些门徒需要去期盼天国完全的降临，我们不是说我们一辈子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我们期盼天国完全的降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说，如果这个天国真的完全降临的时候，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结局有多可怕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按照耶稣的教导去传福音给别人，让更多的人不要再落在那个这个地狱的火里面。就好像我前面讲到的，当一个末日灾难片，我们看这个末日灾难片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独善其身，说我只要我不死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些人是什么？他们愿意有更多的人也不要怎么样，在这个灾难中死去啊。显然，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特别你去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哈，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地上来，不是像前面约翰所想象的只是带来审判，是不是？耶稣到地上来是要来拯救人的，但是当人不愿意相信他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落在了什么？那个审判当中了，落在那个审判当中了。所以马太福音最后我们常常讲的大使命是怎么讲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会发觉，当耶稣说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前面有一个前提的，对不对？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的事。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的事。如果今天耶稣没有成就这一切的事，我们也没有办法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是不是？当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的事，这些权柄都赐给他的时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怎么样？要出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怎么样？要给他们施洗，而且要吩咐，要去教训他们遵守曾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些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了这个后面四个的比喻，我们如果这样串起来的看的话，你就会比较明白知道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这个比喻是在讲到说需要走出去，当你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你明白天国是这样宝贵，当你明白说这个末日的审判是这样可怕的时候，我们需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出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天国的宝贵，能够知道这个末日的可怕，以至于他们愿意也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整个的比喻的后半部分给我们看到的，给我们看到的也是今天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今天常常是去思想的。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环境不是这么样的好，不是这么样的好。但是你也会发觉说，比起那些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些阿拉伯的国家，那已经是好得很了，是不是？那已经是好得很。所以教会的大门，虽然我们今天门常常是关着，因为一些安全的原因，但是从福音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教会的门永远是什么？ 应该向这个世界来打开的，我们应该是走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没有能够在你面前值得称道的地方，你看我们真的是如地上的尘土，哦，一文不值，但是你仍然愿意差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当我们还咒诅你的时候，当我们还背逆你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再是属于这地上的国度，不再是那个旧我的亚当的生命，乃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观看这世上，当我们看到世上仍然有很多罪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人沉浸在他们的自己的罪孽当中的时候，他们前面没有光明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求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让我们能够爱这些人，因为你也是这样爱我们。让我们爱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为他们祷告，我们愿意传福音给他们。甚至虽然他们可能会拒绝我们，我们也甚至愿意为他们付上很多的代价。如果这些代价能够使他们挽回，使他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已经成为那个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以至于今天这愤怒不落在我们身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样式，让这个愤怒能够转离这地上还在黑暗当中的人，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让他们脱离这地上的缠累，让他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真理的认识，也有真理的生命活出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前面应该怎样去走的时候，神啊，真的求你亲自用恩典托住我们，用你的圣灵保惠师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行。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